好啦，各位听众好啊，我是韩晓华。唔系咁好意思啊，把声咧有啲唔舒服啊，其实都系一啲感冒未清啊。咁啊都好啦，咁啊都同大家都要讲埋，即系庄子嘅寓言故事嘅哲理咧，都要讲仲有几集啫。咁我都讲埋佢嘅要吓。咁啊好高兴啦，继续咧能够同大家一齐分享中国哲学嘅经典阅读。嗱，今集讲嘅故事咧就系混沌之死啊。咁出自于咧庄子内篇嘅《应帝王》。咁应帝王呢係庄子内篇七篇里面最后一篇，而我哋今日讲嘅混沌之死呢亦都系呢一篇里面最后嘅一个故事。咁混沌呢呢个名词呢喺现代汉语嘅使用之中呢係比较偏向于负面或者贬义嘅，例如有混水摸鱼啦，个混字系咪混混恶恶啦，系咪咁呢。但係喺庄子呢个混沌之死呢个故事里面呢，混沌呢其实系正面嘅，是褒义的。咁究竟呢个混沌之死其实想讲乜嘢呢？嗱，我先用口语讲下呢个比较简单嘅故事，就係、是、混沌之死嘅故事。嗱，咁故事就係咁喇。南海里面有一个帝王叫做叔，北海里面有个帝王就叫做忽，咁中间呢有个帝王就叫做混沌。咁阿叔呢同埋阿忽呢时常咧都会到咧混沌嘅地方度休息啊、聚会啊，而混沌咧对佢哋又好好、啊。有一日啦，阿叔咧同埋阿忽咧就商量要好好咁报答混沌对佢哋嘅善意，咁就讲啦：人咧都有七个孔嘅，咁咧用嚟睇、听、饮食同呼吸，不过咧唯独混沌就冇、啊，不如咁啦。我哋报答佢，我哋就试下咧，帮佢作出七个孔出嚟，等佢同正常人一样啊嘛。结果咧，佢哋一日就帮混沌作一个窿，咁作到第七日，七个窿作晒啦，混沌就死咗咯。好啦，混沌之死嘅故事咧就到此为止，似乎都比较简单喎，系嘛？比起我哋上两集讲嗰啲呢一波三折啊，又呢呢个同多个对话呢、这个呢讲完之后呢走咗去第二度啊，又再讲对话咁。咁呢个系简单嘅，系咪？咁但系呢、这个故事究竟想讲咩呢？有人话呢、这个故事系讲上位者对待人民嘅制度问题。有人亦都话呢、这个精神境界或者系思维活动一个张力嘅问题。我喺呢度呢试下从几方面嚟到解说混沌之死。咁我先从呢字义去讲，然之后呢再从呢三言同埋呢应帝王嘅义理脉络嚟到肯定混沌之死嘅意思。首先从字义嚟讲，南帝个名叫做叔，咁北帝叫做忽，中间个帝呀、就个帝呢帝王呢就係混沌，似乎喺名字上面已经一定嘅意象。咁叔呢呢、这个字喺说文解字里面嚟解释呢，就係、是、解呢青黑真逢白色，咁即係话呢只不过係作为一个颜色嘅一种。不过呢一、这个叔字其实呢又有一个唔同嘅，即係另一个字係同唔同形，但係呢同一个相通嘅字都係读叔啊。咁另一个叔字呢喺说文解字里面呢就解释作走。咁如果配合北帝叫忽呢，即係忽然呢代表时间好快嘅意思呢，咁呢两个名呢两个名字代表嘅人物呢其实就表示匆匆忙忙或者慌慌忙忙咁啦。咁如果係匆匆忙忙，我哋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就话做事好赶快嘅意思。好啦，而混沌混字同埋个顿字呢其实都系解释呢水势好大而搞到呢唔清澈嘅意思。尤其呢个唔清澈嘅意思呢可以讲话引申作为一个呢睇唔透睇唔透嘅意象。从呢三个名字嘅意思嚟睇，混沌之死咧，我哋可以理解到阿叔同埋阿忽两个人去运动嗰度作客嘅理由，即系平时咧工作太忙碌啦，位于咧中间嗰、那个即系中央嘅地方嗰个混沌之国就一个度假天堂咁亦都可能咧呢、这个混沌咧待客之道太好啦，招待太好啦，两个咧南北帝王咧二帝咧就谂住都想回礼答谢佢哋。咁佢哋发现混沌呢一个人呢係完全睇唔通透嘅人，冇眼耳口鼻，唔知道佢係点样睇、点样听、点样食同点样呼吸添。所以呢南北二帝决定帮佢开窍每日开一个窍， 咁七窍开晒，咁就系会搞到咧混沌死咗啦。咁至于啊，点解会死咧？故事冇话俾你听啊。不过单单从咧滋润徒步呢个角度嚟睇啊，南北异地嘅行为就好似咧做啲咩咧，做好心做坏事咁咯。等于有钱人去到贫穷线以下嘅地方啊。以為炮製一餐充滿營養的牛油果沙律大餐給他吃，嘩，他們就會感恩流涕。怎麼知道他不知道呢？原來呢，這些沒什麼錢的人呢，他的講求不是營養大餐或者個名字好聽的食物，而是講求飽足的感覺的大餐，好像牛扒餐加餸斬料才叫豐富嘛。相對地好似這樣，類似這樣，南北異地所做的事就是好心做壞事咯，是吧？混沌就是混混噩噩，就已经是好事，你加添一些外界知识给他，有一天他醒悟过来就会知道自己原误啊，那结果可能就是这样了你帮他作了七孔就是他醒了那混沌就这样死了，那这个死可能就是哎呀我知道自己蠢了，那就自杀而死咯，那可能因为觉得自己死蠢得太久忍不住自己羞耻而死，当然混沌是不是自杀而死冇人知啊，我哋揣测嘅咋。不过我哋可以咧当为一个想象空间呢、這个只系想象啫。我再重申一次，呢、這个并唔系都个真实意思，我想象嘅啫。因为咧，既然匆匆忙忙，你又同佢作七窍令到佢知道点样去到对应外界嘅知识，吸收里边嘅认知模式喺里边咧，会唔会系咁咧？有呢个可能嘅。咁但系呢种解释咧，系一种可能嘅解释，亦都从一个字义上面去理解嘅啫。不过如果只系咁样去到解释混沌之死咧，似乎只系咧，我哋只系当佢一个普通嘅故事嚟讲啊。甚至乎咧，我哋要知道一样嘢，我哋要去理解啊。庄子啊，点解会讲混沌一开七窍就死？系咪有佢其他嘅意思咧？而且我哋唔好忘记啊，呢个系庄子呢本书里边嘅故事。佢喺运用语言上边咧系有高度嘅自觉性。甚至咧，连预言嘅寄语意思都要有翻转折嚟讲所以为咗更加准确咁去到讲混沌之死呢个故事，我哋尝试咧再从三个层次、三个层面去到恒定佢里面嘅意思。第一个系从自然嘅角度，第二个系从应帝王呢个篇章嘅脉络，第三个我哋尝试从庄子内七篇嘅整体性嚟睇啊。咁由呢三个层次，我希望咧，唔系净系靠我哋嘅多个名阿叔、阿芬同埋混沌三个名，就以为可以用呢个意象嘅解释法以为我哋寓意咁解释就得。我哋希望咧唔系寓意解释，我哋里边咧有个脉络俾我哋去到衡量翻个意义。首先，我哋从自然嘅层次嚟睇，我哋都曾经讲过啦，一般都认为咧寓言故事咧会有个寓解嘅，会放置喺边咧？放置喺故事之后。咁但系咧呢个其实系伊索寓言式嘅一个格式嚟噶。咁而且咧，我喺即系第一讲已经表示过咁咧，庄子嘅寓言咧，同西方文学里边嘅寓言格式系唔一样，只不过系同样地具有寄喻他者而说呢个意义相近。重要嘅系，庄子使用寓言系真系另有用心，而佢呢种用心，佢又会透过其他形式嚟到讲。自然就系咧，庄子书里边都经常会出现嘅一个独特嘅言说。如果我哋从混沌之死呢个故事再往上即係喺应帝王呢一篇里面再往上少少去睇，就会发现庄子呢係有另外一段嘅说话。嗰段说话呢就係、是、无为名师，无为谋苦，无为是任，无为之主。咁呢一段。咁呢一段呢好好咁揭示咗一样嘢，就係、是、智人嘅境界。智人呢即係呢庄子里面嘅一个圣人、神人、仙人嘅意思。即是呢，如果用无为名师、无为谋苦、无为是任、无为之主来到讲智人的时候，就告诉你听，智人的思考，这个智人的圣人的思考是不受于名利权智这些牵扯。庄子甚至乎直接地指出，智人之用心若镜，不张不盈，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即是说正正在于智人能够唔受名利权智呢啲咁嘅牵绊，佢嘅心思啊，就好似块镜咁，能够如实咁反映或者使用一啲嘅事物。如果用呢一段嘅解释呢、這个意思，呢段意思咧， 本来只不过似乎只是讲智人的心境，但是假如我们用这一段的意思配入在混沌之死里面的解释，至少可以引申出两个意义。第一，就是混沌即是代表否定耳目这些这样的感官的认识作用，这个对于事物的理解与使用可以是用心若镜的，即不是就这样普通我们用耳目口舌这些感觉感觉 之能去到接触而去到思考，而是用调转用心若镜的方式。而南北二帝对于混沌的开凿呢，是从常规的思维来到否定这种无心之心或者无用之用。那正正呢就展示出庄子对于智人的形容，即是混沌。这个比较特别，这个意思智人神人仙人原来即是混沌的精神状态。这个意思比较特别一点。好了，除了这个意思之外，还有第二，就是以南北二帝对于混沌的所作所为，正正是在于未能做到用心若镜，不张不形，应而不长，反而只能够做到的就是性物而伤。人家是性物而不伤，因为用心若镜，他调回转，因为他以本自己的意思而去做，所以他能够好像管治到管理到一些的事物，好像混沌被他们去到改造，但是最后是伤害的，甚至乎混沌是死亡。那再加上南北二帝的意思，即是匆匆忙的意思，不难啊，我们去想象这个南北二帝本身的管治之道都是对人民呢好像日加一发的，纵然啊南北二帝他是善意地要去治理国家，最后都可能只不过造成好心做坏事造成呢扰民甚至劳民伤财的一些的政策之类的。即是说如果这个层次我们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将混沌之死这一段我们再往上少少以前少少多一段去看智人之心境用心若镜这个心境去到解释混沌的时候，我们起码得出两个意思的，帮混沌去解释到两个意思。第一个，混沌之死，混沌即是智人的心境，智人的精神状态。第二，即是能够从管治的角度即是南北二帝正正是一个反面例子，不能够用心若镜。这个层次去想好了，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层次，好像已经丰富了意思了。我们还有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试从整篇的应帝王的脉络去到讨论混沌之死。那应帝王的主旨呢，是庄子里面所以主张无为之治的篇章的。其实呢，我们可以在应帝王的几个寓言故事里面呢都会见到一件事，就是庄子呢总是透过不同的故事人物来对于人君或者统治者提出不同意或者不同的讲法。譬如在应帝王的第一则的寓言里面，他就借蒲衣子来讲出理想的智者的心境，是要纯真质朴。第一个已经是这样的。第二则的寓言故事里面，从两位的寓言的主角的对话来提出呢，这个统治者不应该以自己的私意，即是以己作为立法的依据。好啦，第三则呢，就是呢庄子透过呢无名人的说话来指出了无为而治 的主张。咁这个第三则的寓言故事，无名人他讲什么，他怎么讲呢，他说信物自然而无庸私焉，则天下自矣。其实我们只是看头三个寓言故事一路咁顺住落去咁呢这个混沌之死是大过第七个当然呢有不同的分段啦，大过第七个刚才我讲的多段之前你是当第六个，咁如果第六七加埋呢就当是第六啦咁呢你可以睇到一样嘢，就係话整个嘅应帝王嘅文本嚟睇，应帝王呢无疑咁係讲緊政治上嘅讨论。从呢一方面去到推论嘅话，则呢至于呢这个应帝王最美嘅混沌之死就可以作为政治嘅讨论嚟解释。用呢个角度嚟讲，南北二帝佢作为一个君主，常常呢都用有所作为呢个角度来对峙于这个纯朴无知即是呢从这个呢耳目感觉之能来讲的都来没有的来讲南北二帝的匆匆忙忙是代表着呢整篇应帝王所反对的有为而治当然这方面我们又可以从两个层面再讲的就是呢 從一個對即混沌之勢，可以從一個對統治者嘅勸告；第二就係、是、對一個被統治者一個反省嘅勸說。同一個故事，其實係面對住兩種人啊嘛。啊，雖然混沌都係一個帝王，但呢個混沌本身係中央，佢中間一個帝，但係佢究竟係一個乜嘢？點樣統治？全部冇講嘅故事係咪？故事冇講，只不過我哋可以，我哋未必一定需要當係一個人民，但係只係佢一個被治者。啊，被一個管治或者管理或者係俾一個改造，係咪啊？即係佢俾南北二帝去到開鑿佢，係咪啊？鑿孔啊，開佢竅啊，開七竅，七竅之後開咗就死。咁呢、這個我哋用呢個角度都可以發現，就係英帝王係從政治嘅角度去講。好啦，好似我哋再肯定多啲啊，呢、這個混沌之死係從政治方面講到。好啦，咁最後我哋試從咧。整部庄子嘅内七篇嚟讲，啊，整部内七篇讲混沌之死咧，内七篇嘅内容可以话咧系极具结构性嘅，啊，咁咧喺呢方面嘅讨论咧，学术界都比较有共识嘅，所以咧唔少研究庄子嘅学者啊，都会咧用内七篇作为一个主干啊，主干啊，不过当然啦，唔系代表咧外篇、杂篇唔重要，一样系有人研究，不过大部分人、大部分学者啊，主要都嚟讲咧，都系研究内七篇先。当佢为啊，当佢为呢个庄子嘅核心嘅思想。当然啦，我嘅老师啊，刘少锦教授，甚至乎喺佢嗰本嘅庄子嘅书里边，都曾经咧用一啲嘅文献上嘅考证，去话俾你听啊，内篇系应该早过呢个外篇杂篇嘅。所以咧，外篇杂篇佢认为系庄子嘅后学，系庄子嘅后学。咁里边庄子嘅后学系咪代表唔系庄子思想呢？我哋又可以再讨论一下，因为所谓系唔系佢嘅思想，我哋可以话究竟有冇一个引申嘅喺里边咧？如果只不过已经包含咗庄子嘅思想里边，只不过佢再啊侧重面唔同嘅话，我哋都仲可以当佢系庄子嘅学说，系咪？好啦，讲翻我哋睇内七篇嚟到，即系从呢个内七篇去到睇呢个混沌之死。咁咧，庄子嘅内七篇嘅第一篇《逍遥游》系展示出庄子思想嘅最高境界啦。咁呢个我讲过啦。第二篇《齐物论》是展示出庄子达至逍遥境界的方法或者功夫论。第三篇《养生主》开始转移了，就是说展示从人伦和至于此上必须要养护生命之主。而第四篇开始教大家自处还有怎样去对应一些东西。在第四篇《人间世》和第五篇《得充符》就是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无奈，个体自身的种种缺陷两方面来展示人伦之间的自处。第六篇《大宗师》就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好了，到了第七篇就是讲人和政治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讲，我们可以说这个未必只是政治，甚至是人为的社会结构里面的自处和应对的关系。即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混沌之死就是讲政治问题，是一个无疑的了。不过从庄子内七篇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来看，除了可以见到这个讲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第一篇《逍遥游》第一个的寓言故事《鲲鹏展翅》，和第七篇《应帝王》最美的寓言故事《混沌之死》，可以见到有某些首尾呼应的联系。这个比较特别的，尤其是这个联系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南北鲲鹏叔忽呢啲所具有嘅寓意嘅意涵啊，即系隐喻式嘅意涵啊。嗱，简单嚟讲啊，鲲鹏展翅啊所讲嘅精神境界嘅价值超越啦，咁呢个常常提示噶啦啊，同埋咧系以生命力嘅一个转化，仲有审时到世之下都可以能够俾鲲化作鹏，并且可以得由北即系极北嘅寒冷嘅大海里边，可以咧一飞冲天咧一跃而上能够咧鹏程万里咁去到南方嘅天池。是吗？咁呢似乎我哋由呢度睇里面嘅故事里面所讲嘅南方啊，所代表嘅係一种优越性啊。甚至乎呢混沌之死呢里面呢，我哋都会见到南同北再出现有帝王，係咪？咁但係我哋由呢度又可以调返转，即係再去睇嘅时候，就係佢庄子虽然有提喺第一个故事有提到南好似係好啲，咁但係佢再喺最老尾嘅故事裏面话返俾你听，唔係㗎，唔一样，係咪？ 係嘛？男帝同德帝啊，阿叔同埋阿忽，咪一樣係做緊啲人為嘅嘢，係冇分別嘅。即係話唔好諗住啊，昆盤展翅嘅故事嘅意涵就直接擺翻落嚟，而係佢甚至乎反諷翻俾你聽，唔係嘅，佢使用呢個並唔係咁樣用。啊，當然咧，有啲人認為咧，莊子咧，即係考察過莊子咧，就認為係南方楚國嘅人啊，所以咧，莊子咧所着重嘅內在精神境界咧，有啲時候咧都會講到咧，特別會提到南啊，但係其實呢個又唔係就係咁樣嘅啊。不過我哋可以見到裏邊有個聯繫同埋一個象徵嘅意義。OK， 好啦，綜合嚟講咧，混沌之死呢個故事主要咧係表達到咧一種政治上嘅思考。尤其是強調咧無為而治，或者即係以混沌嚟形容咧智人用心若鏡嘅不著痕跡。當然啦，究竟喺混沌之死之中，即係呢個故事裏面，即係有乜嘢可以值得我哋借鏡咧？嗱，其實我哋可以直接噶呢個故事比較直接噶，直接地講，即係咧混沌之死係統治者以一己嘅私見或者善意進行政策嘅修訂或者事務嘅處理。用香港做例子，當政府呢以興建房屋為大前提之下，咁其他重要嘅社會嘅具有價值嘅事呢都好似會被到邊緣化啊，例如要求呢將綠化地或者郊野公園嘅用地作為開放啊，咁政府好似用心係善意啊，即係起樓係咪啊，市民有需要，但係要呢整個香港犧牲咗郊野公園或者持之人嘅綠化政策啊，咁究竟住屋的需求是不是真的大到這樣呢？那會不會起多一些？如果你們覺得是青年人或者是這個新婚夫婦都需要很大的時候，那就可以起一些政府的房屋，起多一些咯。政府房屋其實可以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可以起到的嘛，不一定是要郊野公園的嘛。因為如果你是起郊野公園，其實你需要做出一些東西的，就是你需要有其他的配套的，是不是？即等於一些新市鎮、新的地方，好像天水圍那樣，你都需要慢慢慢慢地將很多的康樂設施慢慢興建下去的，休閒設施興建下去的，什麼都沒有就這樣起些樓下去，那有什麼意思啊？是不是？那另外交通配套呢，好像現在香港政府慢慢開始發展洪水橋，但如果大家有留心有留意洪水橋的交通，對外交通除了巴士之外就是輕鐵，那輕鐵呢它並不是中站，是一個叫做咩中途站，中途站咁即係已經早已經俾人哋坐曬啲位啦，逼上車都未必逼到啦。咁之下你仲要擺十幾萬人入嚟，咁點擺到啊？係咪？即係嗰個配套其實好重要㗎嘛。咁如果你話呢個郊野公園一綠化嘅綠化地區你改咗做興建房屋嘅時候，你咪要諗囉，你仲有交通配套囉，所有娛樂設施囉。如果冇呢啲娛樂設施、康樂設施，嗰啲嘅年輕人啊，咁冇嘢俾佢去到發展佢嘅身心啊，發展佢嘅力量啊，咁容乜而有啲嘅治安嘅問題出現，咁呢啲一定係考慮嘅。咁但係政府好似某程度上只係用房屋有樓就 OK 啦，咁呢個會唔會較為單一嘅價值同埋單純啲嘅思考呢？咁呢個可以再考慮啊。咁另外啦，同最近呢家湖山丘嘅事件嚟睇啊，政府對於呢地址呢，即係個地主啊，曾經呢棄置建築廢料嘅事呢，缺乏行動力或者監察固然有問題啊。然而呢後續呢以呢堆土危險啊，要求封英泥漿啊，似乎都唔合邏輯㗎。點解啊？因為如果封咗英泥漿，即係代表政府呢承認家湖山丘嘅存在啊，封章係第一步啊，呢個存在即係究竟係第一步定係最終解決方案，因為封咗章就算數呢啊，佢冇事㗎，佢做完啲嘢你拉唔到佢，佢就過咗啦。咁但係根本上係有問題㗎嘛，因為嗰個地方並唔係攞嚟做啲咁嘅嘢㗎嘛。你話你冇證據，唔能夠當場咁去捉到佢，其實你係有衛星圖㗎嘛，有衛星圖咪可以知道囉。咁幾時係做啲咩，有衛星圖一對比返就知啦。咁如果政府想好好咁解決呢個家湖山丘嘅問題，我諗並唔能夠好似用自己一啲嘅自己嘅私見啊，或者善意咁進行就算數，即係話危險啊，做咗佢，而唔係係需要咧將一個這個執行力去做一個示範，就係話俾你聽，而家有個即時危險，即刻做，跟住法律程序再繼續做，這個要展示出嚟啊嘛。你如果唔展示出嚟，咁你點知咧？ 唔知道又點會去到服從呢，或者佢覺得你有又令人有覺得政府有說服力呢。咁所以呢我會咁睇混沌之死其實正正可以俾我哋直接地呀、直接地呀、去到俾我哋一啲嘅現代嘅一啲嘅管理階層去到睇到嗰個問題所在，即係究竟係唔係用自己嘅善意一己嘅私見就已經可以叫做好事呢，係咪做好會變咗好心做壞事呢，究竟係咪應該用好似呢個智人啊，智人之用心藥鏡去諗呢，如實地去諗啊，整全啲呢。好啦，除咗呢個直接嘅使用之外，我哋再可以從間接嘅使用嚟睇㗎，即係作為一個統治者，其實都唔使講話統治者啊、君王啊、帝王之類，即係話一個管理人啊，或者我成日講係管理人，即係管治者啊。呢個管理人可能只不過係一個公司裏面嘅一個管理階層，係咪？咁呢如果我哋同佢政府裏面講，當然啦，特首啊、區議員啊、政務官啊，都係一個管治者啦。咁其實就好似莊子所講啊，無為即係無為名師，無為謀苦，無為事任，無為之主，即係唔受到名利權智呢啲咁嘅牽扯。咁就可以達到智人嘅境界。當然啦，我哋即係如果我哋從一個即係莊子嘅或者道家式嘅管理學嚟講，其實呢一個咪正正係教你點樣去到管治咯，即係唔好俾呢啲嘢牽引咯。我相信呢啲名利權智，我諗呢啲係基本上我哋會考量嘅嘢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好自私啊嘛，係咪？咁其實另外啦，莊子本書裏面講到智人點樣達到智人呢個境界，仲有其他功夫，好似坐忘嘅心齋咁。咁但係我哋起碼從呢個混沌之死加埋個智人嘅解釋，我哋會聽到或者知道由以上所講嘅嘢。咁呢個呢，我哋暫時我哋講呢個混沌之死嘅第一部分就講到呢度啦。咁因為呢裏面起碼俾我哋有應用嘅部分啦嘛，係咪？好啦，咁而家呢我哋试从呢學術地咁去讲呢混沌之死呀。當然啦，我自己有時都反省㗎，究竟我所謂通俗地讲或者係即係都有應用地讲，究竟係咪真係咁應用呢，有時我都會反省㗎。因為喺裏面呢我都會作一啲嘅字義嘅解釋呀、文本嘅脈絡嘅一個詮釋嘅恆定呀、將個意思呢去到盡量做得妥當少少去到理解。咁好似裏面都幾繁瑣嘅，但呢個繁瑣呢我成日覺得呢我哋只係做一個叫做呢文本嘅傳釋裏面嘅一個基本嘅動作。咁呢個基本動作其實係好基礎㗎。咁呢個基礎到我自己覺得一個地步就係、是應該係一個大概呢中學生或者係即中學畢業應該應有嘅水平，或者係我哋當為一個作為一個即係當係喺中學裏面中學裏面去到理解呢個故事嘅時候，呢、這個文言嘅故事嘅時候，好去俾大家知道嘅意思，同埋解俾大家聽嘅意思。咁當然啦，去到學術地講啦，我哋嘅層次要提高噶嘛，提高到起碼大學水平噶嘛，係嘛？咁呢個大學水平咧，咁當然啦，大學水平嘅睇嘅嘢就有啲唔同啦。咁呢個混沌之死咧，我自己咧就其實咧就會想講咧，就從法國哲學界噶畢萊德嘅莊子四講嚟到討論混沌之死嘅學術意義。當然啦，混沌本身是一個特別的意象，賴錫三教授呢他亦都有論文呢將這個混沌的意象和一個創世的神話呢的思維呢混合來討論，就是說呢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發掘呢莊子的思想。不過呢這一集我都是想簡單地從畢萊德先生的講一講混沌的討論。那我亦都曾經講過啦，近年引起我再閱讀呢這個莊子的興趣呢，其中一個原因是德國和法國呢嘅一啲嘅哲學家相繼咁發表咧相關於莊子嘅一啲嘅著作，其中都有咧，甚至乎有一個叫于连啊，佢有咧一本書，翻譯到係咁樣嘅《養生》啊，《遠離幸福》啊，同埋咧畢萊德嘅《莊子四講》咯。咁呢啲咧都特別咧引起咗咧即係大家對於古代中國經典嘅思想如何融合或者作為咧對於現代思想反省嘅資源啊。當然啦，我能夠睇到呢啲材料啊，或者知道呢啲消息咧，其實咧就全靠台灣嘅中央研究院啊，佢哋咧近年咧舉辦過幾場嘅，即係持續地啊舉辦過幾場嘅學術研討工作坊噶。咁咧好似咧2007年啊有個工作坊叫做咧法語莊子研究工作坊啊， 2009年就有啦，若庄子说法语。2010年呢亦都有一个呢叫做庄子研究与跨文化批判的工作坊。好啦，2012年呢还有跨文化视域下的道家研究工作坊。咁无可否认啊，一连串的工作坊啊，正正是呢挑起了呢对于庄子思想的当代研究的运动。杨如斌教授呢在他自己的那本新著里面呢，孔门内的庄子都讲到他对于庄子的重新思考，因为他是在硕士论文的时候已经是研究庄子了。咁但是呢讲到一样嘢呢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啊。咁呢到而家点解佢又睇返啦，因为佢就係参加呢个一系列嘅活动，甚至乎呢啲活动呢除咗係工作坊之外更加有住宿嘅读书会啊。咁你可以去想象啊，一群学者啊透过唔同嘅场合重新思考或者发表相关于道家思想嘅想法。咁当中嘅学术刺激啊係必然咁出现喎。咁又可以发现啊，在当代的学术讨论之中真的不是闭门造车的，是真 是真的互相看对方的一些研究的角度，跟着里面从而去受一个刺激，从而再有不同的一个对于古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面向 去到发掘出来的。啊，好了，现在我讲回布莱德的庄子四讲先。在布莱德的庄子四讲里面，他 特别有一章是讲混沌的。咁呢不来得全释呢庄子嘅混沌呢主要透过三个步骤嚟到把握嘅。首先呢佢係从呢忙无为或者自然嘅精神状态嚟到讨论混沌。即係呢混沌其实就係庄子思想里面嘅智人神人嘅精神状态。而呢个精神状态嘅特点係具有非即係并唔係常识里面嘅认知模式。表象一个咩意思即係咩状态呢，就是一个混乱嘅状态。表面上面是一个混乱状态，里面呢其实是一个不容易被辨识的秩序。不来得甚至乎呢去翻译这个混沌为法文的时候呢的意译啊，意译了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混沌的重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不来得呢是以为呢混沌即是自然的状态，而这个状态亦即是无为亦即是自然。其实跟我们去到理解用自然的角度，即是从混沌之死再前少少多一段去到理解的时候，你会见到智人之用心若镜的时候，多一段的时候用他的解释，你就发现是跟这个相吻合的。那你都见到不来得虽然不是用我们那个角度去到理解，但是其实所得出的结论是接近的，是不是？那另外呢，其次呢，不来得又从呢另一个故事，就是皇帝围珠这个故事，你要联系到混沌知识来解读。皇帝围珠的故事呢出于庄子外篇的天地篇。故事呢主要是讲述皇帝遗失了他的圆珠，就派遣了三个的不同的人物去找，这三个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名字，不过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认知、眼力和辩论去找，都找不到。最后呢就派遣了一个叫做象网的人，象网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迷迷惘惘懵懵懂懂咯。咁反而这个象网就找到了。咁这个故事阿不来得就告诉你，这个故事其实就告诉你，道不是靠认知、眼力、辩论来到体悟的，反而是从一种朴实懵懂之间才能够找到。这一种朴实懵懂之间或者是混沌呢，正正是呢主体人类主体生存能够得以赖以为生的生命力。即假如没有这一种朴实懵懂或者混沌的状态，这个主体性就会枯干甚至死亡。所以他就这样讲了。你会见到他是用了我会用呢，如果用刘少锦教授的一个诠释的方案，他用了跨文本的诠释，是吧？不过他用外篇去到诠释内篇。当然里面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里面还可以讨论的。咁但係如果我哋唔用呢个角度，可唔可以用第二啲方式亦都可以得出佢嘅相近嘅结论呢，呢、這个我哋亦都可以再自己思考嘅。好啦，最后啦，不来得第三个层次去到讲呢个混沌嘅时候呢，佢係从整部嘅庄子嘅多个故事嚟睇，佢发现混沌之死嘅故事呢 是很相似一件事，就是呢庄子成日都指出人是具有容易迷失于外物的倾向。混沌之死其实就是要表明要保存混沌的重要。也就是想讲出南北二帝所具有迷失于单一价值的取向，也就是对于外物的认知模式，从而呢对混沌作出不必要的开凿啊，开佢窍啊，是吗？好啦，如果我哋去再留意一下望下嘅，弗莱德用呢三个步骤嚟到讨论混沌之死。一方面呢既可以指点出啊，混沌即系自人用心，系嘛，或者系一个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亦都能够从咧庄子嘅其他篇章嚟到取得支持，似乎都能够做到言之有物啊，系嘛？即系咧，你冇睇佢啊，一个外国人，但原来佢解呢个都似乎解得好通透下。尤其是咧，弗莱德自身认为啊，佢研究庄子学最大嘅贡献系咩咧？嗱，最大之一啦。是什麼呢？就是用法語法文來到翻譯莊子，而他的翻譯呢更加是建基於他對於莊子思想的理解。所以呢為什麼我們說不要以為漢學家或者外國人研究你中國哲學裡面沒有得著，裡面跟我們是有得著有刺激的，是不是？那單在我們如何去到跟他對話，如何用一些不同的方式也都解到他的意思，或者可以辨識到佢裏面有啲咩問題，係咪？咁呢特別嘅地方我又覺得呢弗萊德特別嘅地方係佢呢以呢對混沌嘅翻譯，即係呢佢混沌嘅翻譯就係用法文嘅解釋，就係呢對混亂嘅重讚啊，表達一種呢比我哋傳統啊以為混沌呢作為一個未開發狀態嘅理解似乎更加多一重嘅思考啊。咁呢方面似乎呢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好了，但是弗莱德的说法是不是没有相抗的地方呢？那我觉得当然有啦，甚至乎呢我们只要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所举行的几场的研讨会工作坊里面，有不同的学者已经表达过意见。你可以上网呢自己找回就可以知道大家怎样去到对这个弗莱德的庄子四讲有什么讨论。我想起码超过10篇的论文是讲的了。咁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搵返嚟睇啦。咁呢今集混沌之死就讲到呢度啦，再见。